在中国传统婚礼中，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是很平常的礼节。但是，在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却发生了法轮功学员因为举办一场传统的民间婚礼而遭到逮捕，并且被当局重判。请看以下报道。
律师王金章认为，当局把个人生活方式当作犯罪，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你不能把法轮功学员的这个所有的他们的生活方式都认为一种犯罪来对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聊天，都可能会被这个认为是违法犯罪。这样的话，就公民的这个私人权利就没有保障。
去年5月，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城学院职工程宝英为儿子举办婚礼。程宝英邀请了黑龙江省建筑学院教师张宝胜等法轮功学员主持婚礼。张宝胜的律师谢艳仪表示，当局的判刑完全是对信仰群体的歧视。
这完全是一种歧视吧，对这个信仰者这个群体的一种歧视。这个案子肯定也是一个错案嘛，一个冤案嘛，也很荒唐。程序上违法，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习俗，年轻人结婚也要拜天地，希望得到天地的认可，得到神佛的保佑。在婚后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夫妻之间都要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共度人生。你能做到吗？
我能做到。
好，记住你的誓言。
张宝胜、程宝英等当事人都提起了上诉，目前本案在等待二审判决。新唐人记者王慧、方竹采访报道。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几位法轮功学员因为主持了一场回归传统的民间婚礼而遭到当局的一审重判。本台记者最新采访了办案的代理律师，他们认为这个案子不仅判决荒唐，而且是对信仰者群体的一种歧视。
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习俗，年轻人结婚也要拜天地，希望得到天地的认可，得到神佛的保佑。在婚后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夫妻之间都要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共度人生。你能做到吗？
这是去年5月哈尔滨法轮功学员也是师范大学阿城学院退休职工程宝英为儿子举办的一场传统风格浓郁的婚礼。当时受邀主持婚礼的黑龙江省建筑学院教师张宝胜、乐器操作者赵玉安和摄影者王金玉都是法轮功学员。9月20日，黑龙江省公安却以主持婚礼的是法轮功学员为由，非法绑架并关押了程宝英、张宝胜、赵玉安和王金玉。今年3月20号，5位律师在阿城区法院开庭时为他们做无罪辩护。5月11号，程宝英和张宝胜、赵玉安三人却分别被重判4至7年。律师王金章认为，当局把个人生活方式当作犯罪，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你不能把法轮功学员的这个所有的他们的生活方式都认为一种犯罪来对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聊天，都可能会被这个认为是违法犯罪。这样的话，就公民的这个私人权利就没有保障。
张宝胜的律师谢艳仪则认为，当局的判刑完全是对信仰者群体的歧视。
这完全是一种歧视吧，对这个信仰者这个群体的一种歧视。这个案子肯定也是一个错案嘛。一个冤案嘛，也很荒唐。程序上违法，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目前，张宝胜、程宝英等人都提出了上诉，等待二审判决。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曾经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的内蒙古法轮功学员王霞，在经历了中共当局13年的迫害后，于今年的6月15日离世。长期的非人折磨使年轻漂亮的王霞多个器官衰竭，去世前身体成了一副皮包骨架。
王霞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法轮功学员。早在1999年11月，王霞就被当局关押在内蒙古女子劳教所劳教，是内蒙古第一位被劳教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其后，王霞多次被警察绑架、关押，并遭受了多种酷刑折磨。2002年8月，王霞被当局判刑7年，关押在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 在监狱中，王霞被电击、吊打、性虐待，被大头针钉入指甲，被不明药物摧残，以及长达两年的强制灌食，几次出现生命危险。据知情人透露，警察曾打算将王霞直接火化。在医生判定王霞只能活两三天的情况下，2004年6月，王霞被抬回家。原本年轻漂亮的王霞已经变成了一具活着的骨架，体重从入狱前的110多斤变成40多斤，记忆丧失，一动不能动。王霞回家后，通过修炼法轮功又顽强地活了过来。这件事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但临河610及当地司法公安又一次将她投入内蒙古女子监狱，直到刑期结束。今年4月27号凌晨，警察闯入王霞家中，再次将她绑架。6月7号，王霞出现急性肾衰竭及其他内脏器官功能衰竭、脑出血、重度昏迷等症状。6月15日，王霞因抢救无效离世，撇下双亲、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年仅38岁。新唐人记者朱杰、李欣欣综合报道。
前一段时间，河北泊头市周关屯村300户村民签名按手印盖公章，要求当地政府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事件，不仅震动了中共高层，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各界纷纷发声谴责，大赦国际也发出公告，要求国际参与援助。但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仍然坚持继续作恶，一边迫害王晓东兄妹，一边诱骗他的家人不要聘请正义律师辩护，与当局配合让王晓东认罪来取得缓刑。近几天，王晓东77岁的母亲张秀荣再次揭露王晓东遭受迫害的状况。据大纪元新闻网报道，张秀荣透露，王晓东辗转传递消息说，2月25号上午开始，警察冯亚兵在刑警一队审讯时下令，由警察韩阳对他实施刑讯逼供，审了一天。泊头市国保大队的高贵启队长也威胁王晓东，不说也得说，否则一直折腾他。张秀荣说，现在王晓东被非法关押在泊头市看守所已经4个月，每天被强迫干活17-18个小时，王晓东的手指甲已经被磨掉，他吃的是喂猫狗不如的食物，还被体罚，已经瘦了10多斤。
中国大陆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被关押9年后迫害致死，超过15000人按手印要求当局彻查死因，交出尸检报告。秦月明案件在新唐人电视台播出后，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我们在日前收到了更多关于秦月明死亡当时的照片和录影，这起案件被曝光了更多的细节。
23岁的秦荣倩整整等了9年，却等到了父亲秦月明的噩耗。这是秦荣倩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秦月明身上满身是伤痕，颈部、背部、腰部和两腿都呈现黑紫色，他的嘴唇青紫，翻身时从嘴和鼻子里还流出很多血。但是黑龙江佳木斯监狱声称秦月明是死于心脏病，正常死亡。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你们家属对这个死人有啥疑议，说是不是谁打的，我刚才跟你说了吗？或者采取什么过激的行为，如果有过激的行为，因为意外伤害致死，我们负法律责任，我们负法律责任。
佳木斯监狱监区长于义峰声称拿人格担保，如果有过失一定会负责。然而秦月明的妻子王秀清和女儿秦荣倩起诉佳木斯监狱，当地高院却在立案后迟迟不处理。直到今年3月8号这起案件到期，秦月明的死因始终是个谜。
法院的主动提出来这个要进行尸检，但到现在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尸检。即便是现在开始，他很多程序，包括这种尸检，包括阅卷，包括开庭，这些也很难按照时间完成。所以说，看来就是黑龙江省高院这个已经好像是下定决心要违法似的。
在监狱的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秦月明死前的几个小时，似乎遭到了同寝室多名刑事犯人的殴打。2011年2月21号，坚持法轮功信仰的秦月明在被佳木斯监狱关押了9年后离世，年仅47岁。 齐月明死得不明不白，他的妻子王秀清和小女儿秦海龙因为申冤也遭到劳教一年半，迫使齐月明的家人撤诉。
我们知道他背后是620在操控啊，这个事情。黑龙江省高院立案之后，他居然把案件的当事人啊又抓了两个，包括这个齐月明的这个妻子和他的一个女儿，而且进行劳教。现在表面的合法，他也不愿意抓了。
顿时举目无亲的秦荣倩在今年六月走上街头，为他的父母鸣冤争签，请求社会的帮助。半个月内多达15000人按手印支持。新唐人电视唐宇综合报道。
父亲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虐杀，妈妈和妹妹被非法劳教。23岁的黑龙江女孩秦荣倩在得到15000人按手印签名支持后，向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为家人讨回公道，希望悲剧不要重演。
秦荣倩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父亲秦月明因修炼法轮功被当局判刑12年。去年2月，詹姆斯监狱通知家属说秦月明猝死。秦荣倩一家赶到监狱，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无法相信监狱所谓正常死亡的说法。一家人奔波于当地公检法等部门为秦月明申冤。9月8号，黑龙江高级法院接收了他们的刑事赔偿申请书后立案，却又超期补开庭审理。去年11月，警察绑架了秦荣倩的母亲王秀清和妹妹秦海龙，将他们劳教一年半。在劳教所，610胁迫妈妈和妹妹撤诉，遭到拒绝。秦荣倩也受到当局的各种骚扰和恐吓。今年3月底，承办法官通知秦荣倩，法院口头决定不予赔偿。状告无门的秦荣倩走上街头，诉说自己与家人13年来的遭遇。半个多月内，15000多名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在秦荣倩的喊冤昭雪书上按手印签名支持。其中一名男子坦言自己是佳木斯监狱的警察，证实秦月明是被虐杀致死。7月1号，秦荣倩向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发公开信，信中写道：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我只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会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新唐人记者朱杰、李欣欣综合报道。
黑龙江伊春市23岁女孩秦荣倩的父亲被哈尔滨监狱虐杀，母亲和妹妹为了申冤却被劳教，而黑龙江高级法院立案后却不开庭审理。秦荣倩一家人的遭遇得到了15000个家乡父老乡亲的同情，纷纷签名按手印支持秦荣倩申冤。秦荣倩甚至还给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发出了公开信，敦请他们关注此事件。秦荣倩一家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遭遇？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7月1号，秦荣倩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以及中共副主席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诉说他一家人的悲惨遭遇。秦荣倩在信中写道：来到佳木斯监狱，看到兵官中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部表情痛苦异常，颈背部后右侧大片红肿，身体上有体温的爸爸，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秦荣倩父亲秦月明因为修炼法轮功，2002年被重判10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去年2月26号，佳木斯监狱突然通知他父亲已经猝死。据知情人透露，为了迫使秦月明放弃信仰，在监狱中远警和犯人对他施用了常人无法承受的上绳、浇冷水和毒打等酷刑折磨。为了抵制狱方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非法迫害，秦月明在被调到集训队后绝食抗议，当局对他进行强行灌食，由于交管插肺导致死亡。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表示，一个法轮功学员为了坚持他的信仰受到长时间的非法重判和迫害，从中就可以看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重性和残酷性。
受到这样的酷刑之后，家里边人要去弄清楚他的死因的情况下，这个公检法部门呢还进一步的把他的那个妻子和孩子呢抓到监狱里去劳教去。他这样的一种手段呢哈，我觉得在世界上都是没有的。
去年8月5号，佳木斯监狱给出了秦月明系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同年9月8号，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接收了他们递交的刑事赔偿申请书后予以立案。可立案后，省高院却不让阅卷，不开庭审理，不做解剖尸检，法官王斌红也不露面。11月13号，秦荣倩的母亲王秀清和妹妹秦海龙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维权律师张赞宁表示，根据法律，高院应当立案审理才对。不过据他知道，法院内部有规定，对法轮功申诉不受理。
对法轮功的处理完全是用法外法，已经没有正当的法律手段来维护法轮功的合法权益，他们已经是用法外的手段来对付法轮功。
今年6月，秦荣倩走上街头寻求支持，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有超过15000名乡亲按手印签名支持他继续申冤。
虽然对法轮功这个迫害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也看了不少这个迫害的材料哈，这些案例啊，但是这件事情写出来之后，同样就是说触目惊心，我看了之后我也是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觉得太残忍了。
邢天行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能有这么多人签名，说明中共迫害法轮功这种残酷性让民众的人性复苏，他们已经没有恐惧感。每一个手印都代表着广大民众对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同时也是真心想帮助这个孩子。就在记者写稿时获知，秦荣倩7月5号将与三位代理律师去最高法院再次为父申冤。
中国大陆出口到国际市场的产品因为价格低廉而极具竞争力，这些低价的商品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劳教所。最近，明慧网披露了大陆劳教所强制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生产奴工产品的黑幕。在那里，所有的劳教人员被强迫的超负荷劳动，而生产条件极其恶劣。
法轮功学员林明丽曾经被非法关押在江苏大丰劳教所里，被强制做足球。
在劳教所里面，他们就是超负荷的劳动，从早晨6点钟出工到晚上8点半收工，这还是正常的。一般每天要加班，一般加到10点钟到10点半。
这个足球都是用手做，是还是
用手工做出来的？
那你的手肯定有伤了。
那个手吧，像萝卜一样肿了。
清洁用品、儿童服饰、洗浴用品，这些看似普通的商品由河北益康真棉织有限公司营销，据称远销美国、日本等几十个国家。但谁会想到这些产品的实际生产厂竟是河北省女子劳教所。河北省女子劳教所目前关押着近300人，其中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劳教所与各类厂家联系合作，以习役劳动的名义强制奴役被关押人员，赚取加工费。奴工的产量与警察的奖金直接挂钩。在清洁用品的制作过程中，空气中都是刺激性的化学气体和布料的化纤纤维，一天工作下来，每个人的身上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化纤纤维，车间里布满了监控器，警察还用包夹监视其他人，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在劳教所里，人们吃不饱，还被限制喝水上厕所，从未成年的孩子到60-70岁的老人病人都被强制超负荷劳动。近期劳动时间最长达每天9小时，拒绝做奴工的人会受到种种处罚，劳教加期，甚至遭受酷刑。在这里，法轮功学员赵烨就曾因为拒绝做奴工而遭到警察用电棍毒打。据明慧网披露，奴工产品在中国大陆的劳教所及监狱非常普遍，仅被海外曝光的就有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吉林省女子劳教所、天津双口劳教所、武汉女子监狱、辽宁省女子监狱等等。新唐人记者朱杰、纪晓峰综合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的第二天，香港法轮功学员再度游行到港府的欢迎晚宴的会场外静坐抗议，并且宣读声明，呼吁胡锦涛制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等迫害元凶。
6月30日，约300名香港法轮功学员在腰鼓队的开路下，手持各式横幅繁旗，从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游行到胡锦涛举行晚宴的会展中心外集会抗议。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宣读声明说，今次是胡锦涛第二次访港，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也走过了13年，得到了许许多多世人的支持。声明指出，最近连串事件表明，中共在清算血债帮的斗争中必然分崩，在亿万人退出党团队的红势下必然解体。
尽管周永康等一伙血债帮继续末日请安，但是善恶必报的不变的天理，无人可以逃脱，人不自天自。
他向胡锦涛高声喊话，呼吁制止迫害，法办元凶。
我们恳切呼吁胡锦涛先生，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承天意，应民心，作出正确的选择，制止对法轮功和各界民众的迫害，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
五名法轮功学员其后到靠近会展的地信区宣读声明，并递交给港府人员，要求转交给胡锦涛。法轮功学员并在比较接近会场的示威区打出显眼的抗议横幅，希望胡锦涛可以看到。
胡锦涛正在我身后的会展中心举行晚宴，法轮功学员将在这里抗议到晚上10点，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以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为代表的中共血债帮最近发起对香港法轮功学员真相点的连串攻击，持续将近一个月。星期三晚上更拿出巨刀等恐吓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和采访记者，他们的恶行遭到香港各界的谴责。
由亲共阵营新成立的所谓香港青年关爱协会数十人星期三晚上冲击落马洲真相点，强行用大量写有污蔑性字眼的横幅遮挡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横幅，有学员对他们劝善，他们却充耳不闻。有女凶徒更不打自招，自认是邪教。
我讲话系邪教，
我都系邪教咯。我邪教就治你，都唔系邪教噶咯，得唔得？
协会副主席林国安更阻挠本台记者采访，用手挡住记者的镜头。至晚上约9点，有记者发现一位女恶徒拿着刀，距离记者只有数步远，就大叫有刀。旁边的另一名女恶徒见状，便拿刀威胁记者。记者向在场的警方投诉，警方却以刀没有伤害人为由置之不理。
好啦，你想做啲佢，佢想做佢。
法轮功学员张泰谴责中共政法委指使暴徒行凶，目的是阻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并批评香港警方姑息纵容罪犯。
好明顯就係中共嗰、那個嗰班嘅政法委610嘅周永康嗰班嘅血債幫搞局。頭先喺度佢掛嘅時候，我哋學員喺度阻止佢唔好咁樣掛，擋住我哋嘅時候咧，其中咧有一個人咧都攞刀氣刀出嚟嘅，警察仲話佢冇拮到你喎。我覺得警察都喺度姑息縱容咯。
香港立法會議員黃承志和記者協會都非常關注事件，譴責暴徒惡行。并斥责这是对新闻和采访自由的严重打压。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的两名香港记者就日前被亲共团伙展示利器恐吓及阻碍采访的事件，却5日在香港湾仔警察总部报案，要求警方彻查案件，维护香港的言论自由。陪同他们的立法会议员黄承志呼吁警方将罪犯绳之以法。
一遭持刀徒威胁的新唐记者梁真和蔡文文在立法会议员黄承志陪同下到湾仔警察总部报案。黄承志议员表示，威胁和恐吓记者采访是一个严重罪行，呼吁警方缉拿凶徒。
有些人呢会用到呢一把这样的刀呢来去威吓记者和威吓市民呢，这个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刑事罪行来的。咁所以如果警方不处理，警方仲是话呢根本上即是冇事的话呢，我就真的对警方嗰个嘅執法呢就非常之即是质疑啦。
据悉 发起攻击法轮功真相点以及涉嫌用刀威胁记者的是香港青年关爱协会成员黄承志，表示认识现场指挥攻击的协会负责人林国安，直指此人和中共关系密切，呼吁警方彻查幕后元凶。
我是认识他的，这个一直以来呢都是同民建联和一些左派的团体呢个关系非常非常之密切，所以呢我希望呢他不是代表民建联，不是代表某些左派团体来去做这些行为，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些政党呢都需要受到谴责。
事件涉及7月4日两名记者在采访落马洲法轮功真相点被中共暴徒袭击事件时，蔡文文发现一名女恶徒拿着刀，距离旁人只有数步之遥，就大叫有刀，旁边的另一名女恶徒见状欲拿刀威胁记者，记者向在场警方投诉和求救，但对方表现冷淡。新唐记者郑丽君香港报道。